那今天呢，跟大家继续分享《活出天国的生命》这个系列。我们上一次是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系列，我们讲活出天国的生命。活出天国的生命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我们过去有的时候，当我们读八福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一种律法的要求，说哎，你们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哎，你要成为一个哀恸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神才怜悯你，神才让你进入他的国。我们常常活在一种好像活出这个生命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其实活出天国的生命是神赐给门徒的恩典，是一个祝福。那么上一次我们透过对八福一个整体的分析，让我们来体会什么是有福。我们每个人都最关心就是我们的福气，我们的福分。那么到底什么是有福？通常一般我们对有福的认识，你在马路上随便问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什么是有福，他们就会讲到说，哦，有福就是快乐，就是富裕，就是幸福，就是开心。哎，这一些的角度都是从我们获得了什么而令拥有的满足，那种满足感来表达有福。但是在基督教信仰的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看的有福。什么是有福？其实有福涵盖了三个层面。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在神眼中有福的人，你一定要经历到这三个层面。什么是有福？第一个就是你领受了什么，第二个是你活出了什么，第三个是你给予了什么。是这三个方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在上帝的眼中是有福的。我这是很快的重复一下上一个星期我们所说的。那第一个方面啊，什么是有福？我们要知道这三个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神眼中那个整全的有福。第一个方面就是你领受了什么。我们领受了天国的祝福，这些天国的祝福包括神说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得着安慰，我们承受地土，我们得着宝足，我们得蒙连续，我们得见上帝，我们得称为得着儿子的名分。哎，这些都是我们领受的祝福，这些都是神说这是天国子民领受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上帝给你的祝福，你一定知道你领受了什么。这个领受的祝福不是因着你做到了什么而赚取的，这一些的祝福都是你在信心里不断领受神恩典的过程。所以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领受福的阶段。很多的弟兄姐妹基本上我们还活在第一层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希望领受，很好，上帝你的阿爸父很希望你来领受，你来领受，这是第一个。但是呢，神的心意要慢慢让我们进到第二个层面，就是你活出了什么。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正在活出一个怎么样的天国的生命。活出了什么？包括呢，要成为一个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的人。这是一个把我们的祝福活出来的过程，这是一个天国的祝福转化我们生命的过程，也是一个我们的信仰生活化的过程。所以我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是我们成为福的阶段啊。我们不只是领受了这个祝福，我们自己就是福，我们自己把这个福分活出来了。哎，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一个信仰生活化的阶段。这是你活出了什么。如果你的生活没有活出那样一个圣经所认为、耶稣所认为一个跟随神 跟随耶稣的人应当活出来的生命的话，我们的生命还不是蒙福。这是第二个层面。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你给予了什么。第三个层面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就是我们要成为别人能够祝福别人的人。这包括什么？当我们自己成为福了以后，当我们领受了福，自己成为福以后，我们，你是一个福吗？以至于你走到哪里福就到哪里，你走到哪里你就能够祝福到哪里。这些祝福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在物质上去扶持那些有缺乏的人。你能够帮助别人就说明什么？你是有福的吗？你能够帮助别人说明你是富足的吗？所以这些有福体现在物质上，你有能力去扶持那些有缺乏的人，也包括在心灵上能够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在思想上能够去指引那些困惑的人，在灵性上上帝透过你能够去寻回失丧的人。这就是你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能够去给予别人这样的祝福的时候，你才真正成为一个神眼中有福的人。这是我们祝福人的阶段。当然了，这三个阶段不是线性的，不是说我从最早领受福，慢慢的到我活出福，慢慢的到我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好像我就完成了。不是，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螺旋形的。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活在一个领受福、成为福、然后给予福的循环当中。我领受了，我活出来了，我给予了，同时呢，我又领受，我又活出来，我又能够给予。我们的生命每走过这样一个循环，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当我们持续的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当我们持续能够活出这样的祝福，并且能够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循环的里面。每走一圈你的生命就提升，每走一圈你的生命就在提升，一直走向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这个就是耶稣所宣告的，他要带给我们一个有福的人生。耶稣所说的有福的人生，绝对不只是说我活得舒服，活得幸福，活得富裕，这一切包括在里面。但是耶稣眼中一个有福的人生，是我们领受了祝福以后，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把信仰活出来，我们怎么样又因着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使命，能够把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去把神国的祝福带给他们。这是神眼中一个有福的人生。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透过接下来我还会有八次来分享这段经文，我希望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很密集的对于有福人生的理解，帮助我们真的去明白我在基督里我领受了什么，我的人生是不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追求的应当是什么。好，那这是上一次分享的要活出一个天国的生命。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一起去体会一下活出这样一个天国的生命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祝福。那今天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虚心之福啊。为什么虚心？我们说虚心是一种祝福。在马太福音5:3里面说，耶稣教导门徒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称这些门徒是有福的人，因为神怎么样，已经，一定要记得，已经把天国赐给他们了，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他们活在神的国的临在中。这是人最大的祝福，能够活在神的国度的临在中，是我们一切福分的源头。上帝把一个天国生命的特质放在 我们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奔跑天路的人生命中，那个特质是什么呢？那个特质就是虚心。这句话不仅是耶稣的劝勉，也是耶稣的宣告。耶稣在对门徒，也就是今天耶稣在对着你宣告说，每一个跟随他的天国子民都是一个虚心的人。这是神赐给他们的祝福，也是神要做成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这句话很重要。耶稣宣告什么？耶稣宣告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是一个虚心的人，这个是神已经给了我们的祝福，也是神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说，哎，你这个话有的抽象，那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是现学现用。我们在上个星期五青年小组里面啊，我们的后面啊坐在那个那个倩倩的爸妈啊，是那个迅哥和娃娃姐给我们的青年人呢，哎，那叫什么课？教我们怎么样啊煮咖啡啊，是健康的咖啡啊。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们每个人都在学咖啡，哎，其实神给我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就像今天娃娃姐有介绍这几种的咖啡豆，这个咖啡豆那个咖啡豆，每一个咖啡豆它里面它蕴有什么样的啊，比如说特色，有什么样的味道。我想请问大家，或者问娃娃姐，这些的特质是你当你喝到咖啡的时候咖啡才拥有的，还是在那个咖啡豆里面已经有了？在咖啡豆里面已经有了，但是呢没有人会去嚼咖啡豆，因为它无论再怎么样有昂贵，他竟然说，我不知道，说那天海平弟兄拿了一种咖啡豆叫什么，我忘了，拿起来不是那个名字忘了，他说那杯要冲一杯的话要在马来西亚要25欧元呢，我说这个咖啡豆这么贵啊。但是说实话，你把那个咖啡豆和另外一个可能冲一杯只有3块钱的咖啡豆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当然专家是可以了，但对于我们来讲，你基本上你区别不出来的。什么时候你就能区别出来了？咖啡豆需要有一个被怎么样磨碎，磨碎了以后再怎么样要萃取的过程啊，这是现学的啊。把那咖啡豆磨碎了以后呢，用热水去萃取它里面的那种特质，结果呢泡出来的咖啡，连我这个外行我都知道，哎，这个好，这个是25欧元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坐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成为一个高级的咖啡豆，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他让我们的里面跟别不要说别人了，就是他让我们与众不同。但是什么时候那个与众不同对你来说它有意义呢？就是要上帝引导你，在你的人生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上帝会透过环境将我们里面的特质吸引出来。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生活中遇见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环境，不管在别人眼中是好是不好，那都是一个上帝要把它放在你里面的特质吸引出来的过程，那是一个什么萃取的过程。他要把神放在你里面那个丰盛从你的生命里面萃取出来，呈现出来，以至于当我们品尝到一杯浓香的咖啡的时候，有一天你去过的地方每个人都想念说，啊，娃娃姐曾经来到我们当中，虽然只是那天啊，我们的华青姐妹也说，啊，虽然只认识了你一个星期，当你知道下个星期你要走的时候，啊，我觉得恋恋不舍的。哇，哎，这就是我们能够在人生命中带出的祝福，我们那个味道出来了，我们生命中的特质被吸引出来了，这就是神 给我们的祝福，也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我想让大家明白这个观念，大家要掌握得住。那么什么是虚心的福？虚心是什么意思呢？虚的意思就是 empty， 就是空的，就是这有一个器皿，里面什么都没有，空的，这个叫做虚。那么虚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心，当然虚心的意思就指的那个心嘛，指的我们心灵的空，一种心灵的贫乏和贫穷。所以在这里，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它指的非常的清楚，什么是虚心？就是属灵的贫穷啊！你看呢，这里是吧 ？Poor in spirit， 一种属灵的贫穷。你说，哎，牧师，那有没有奇怪？你都不是说要灵里面越兴盛越好吗？怎么成了属灵的贫穷，反倒成为一种祝福了呢？所以我下面这里其实有写，其实这里讲的虚心的人，不是在描述一种人属灵贫穷的状态，他这里的属灵的贫穷不是在指出那个属灵光景的状态，他不是指这个。这个属灵的贫穷指的是一种人在神的面前意识到自己属灵贫穷的状态，可以做区分吗？这里讲的属灵的贫穷，不是指的我们实际上是贫穷的，而是指的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属灵贫穷的状态。以及什么是属灵的贫穷，以及一种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极度无助的态度。所以这里讲什么是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就是我意识到说我在灵里面我真的很贫穷，并且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主啊，我真的没有助，我真的无助，我真的没有办法帮助我自己，我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去夸耀的，这样的一种的态度叫做属灵的贫穷，或者叫做虚心。那么为什么虚心是一种祝福呢？因为当我们意识到自己里面一无所有的时候，并且我要承认，我不仅意识到我一无所有，我还要承认我毫无能力去改变这样的状态。如果你意识到了，开玩笑，我就随便拿出吴瑞的例子来。如果你意识到说，哦，不管你怎么努力，你可以很好的规定你的食谱，你可以很好的规定你每天健身的计划，然而当你面对一些处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并且你还要知道说我再怎么找医生做什么认识都无法改变这种状态。如果你里面有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懂得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信靠他。当你知道自己的贫穷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从他而来的丰富与满足。但反之呢？反之，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我很富有啊，我的灵命不错啊，或许那恰恰就是你的人生一无所有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老底嘉的教会啊，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教会，讲到七个教会，那个老底嘉的教会怎么讲自己？那个老底嘉的教会说，哦，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这是老底嘉的教会讲的。然而你知道上帝怎么回应他们吗？上帝判定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就说老底嘉的教会，你们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所以当老底嘉的教会觉得我很富足，我的灵我很复兴的时候，上帝却说，你根本不知道你们是可怜的，你们根本不知道你是贫穷，你是瞎眼，你是赤身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俗话都有句话这么说的，说哎呀怎么样，长病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有病。最可怕的病是什么？最可怕的病是检查不出来的病。如果你不知道你有病，那才是最可怕的。同样，不知道自己属灵贫穷的人有病了，再说的难听一点，叫做有祸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意识到自己属灵贫穷是一种祝福。一个不知道自己属灵贫穷的基督徒啊，如果你不知道你属灵贫穷的基督徒，常常会把信仰当成是一种精神寄托。我们常常也，你去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哎，信仰很好啊，因为信仰可以给我们一个精神寄托。信仰当然可以给我们的精神带来安慰，带来鼓励，带来正能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信仰只是当作一种精神寄托的时候，你知道这样的基督徒，如果你一个基督徒只是把信仰当成一种精神寄托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我来描述一下。就好像你把上帝当作是一个医生，所以当你有病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就会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说，上帝，我有这个问题，我有这个，我这里痛那里痛，我这里痛，上帝也请你来医治我。好，当上帝医治了你以后，开始跟我们讲其他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上帝啊，你只要负责把我的病治好了就行了，因为你是医生嘛，你是精神寄托嘛。那么如果我遇到难处，我就来寻求你的安慰，你安慰我了，你医治我了就好了，其他的与你无关。我怎么生活，我怎么工作，我怎么面对我的家庭，我怎么面对我的事业，那都是我的事。因为我受过高等教育啊，因为我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啊，因为啊，我是科学家，我是哲学家，我是企业家，我当然知道怎么解决信仰之外的问题了。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当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灵里面是贫穷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说其他的事情我更懂，上帝你不要管我其他的事，你只要管好了让我富裕，让我身体没有病啊，让我家里面争吵的时候你管管我的另外一半，哎，就好了。那其他的事情我懂，因为我是哲学家啊，那你我是科学家，那个东西上帝你在一边等一等吧。一个不知道自己属灵贫穷的人，我们的生命中一定会呈现这样的光景。因为当我们认为我是这个，我是那个，我受过这个教育，我有那个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是一个虚心的人，我们不会承认自己的贫穷和无助。那是个什么样的光景？那是一个器皿里面，就像这杯水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属灵贫穷的基督徒，我们的器皿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器皿里面满满的自己。你想想，如果你的器皿里面满满的都是你自己，你的经验，你的成就，你的能力的时候，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在凡事上信靠神的，他所依靠的仍旧是自己的学识，自己的聪明，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才华，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人际关系。而活在这种 不知道自己属灵贫穷光景里的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还没有预备好的人，一个没有被预备好，一个没有预备好被上帝使用的人，一个没有预备好去经历上帝在他生命中提升的人。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越跟随耶稣，我们越发现自己是何等的贫穷和无助。我们过去所引以为傲的一切，我们突然发现过去这一切没有任何是值得我信靠和信赖的。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在神面前的渺小感，我们会有一种在神的面前不洁感，就污秽感，我们有一种在神的面前一种无力的感觉。我好像知道我的问题，但是我无力能够去解决我的问题。这种的感觉会让我们一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会让我们很感到有挫折感。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那种觉得自己的渺小，觉得自己的不配，觉得自己的不洁，觉得自己的无力，虽然是被这个世界称之为负能量，但是这一些的感觉会把我们驱动到耶稣的恩典面前，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放下自己的挣扎，我不再因为说哦，我在教会已经五年了，基督徒十年的基督徒了，我不再因为说啊，我在教会里面是同工啊，我是一个传道，我是一个牧师，所以我不能让别人看见我的挣扎，所以很自然，我来到神的面前也是这样的，我一再的好像对神说，我没有问题啊，我没有问题啊。挫折感，那种无力感会把我们驱赶到，我用这个词啊有点难听，驱赶到耶稣的恩典面前，让我们放下自我的挣扎，让我们开始成为一个真诚的人，让我们开始成为一个真实的人，让我们开始真实坦诚的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这样的驱动力会让我们里面有一种渴慕，我们里面有一种渴慕，愿意更深的把自己投在耶稣的怀里，连结于他的丰盛，让他的丰盛来充满我们。所以虚心是关乎我们生命成长极大的祝福，虚心是我们开始成长经历突破的第一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没有虚心这个生命的特质，我们就不可能活出其他天国生命的特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了，是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有一天去到一个监狱，他去探视民情，他想要去看看哎，每一个犯人改造的如何啊？我现在能够听到国王，我要来监狱里面探视一下，我要看看每一个犯人改造的状况如何。当国王每靠近一个犯人的时候，那个犯人就很急切地说，哎，国王，国王，我是冤枉的，我是无辜的，我不应该被关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的里面。国王一边听一边哦，是的是的，一边听一边点头。于是几乎每一个囚犯都编织出一篇赚人眼泪的故事啊，企图博得国王的同情。最后国王走到一个囚犯那里，那个人很特别，他坐得远远的，坐在板凳上，甚至连看一眼这个国王都不敢看。国王于是问他说，哎，你是怎么进来的？陛下，我罪该万死，我就该在这里。这人弱弱地回答。守卫，国王就大声地喊， 守卫呢，赶紧来把这个罪人给我弄出去，免得他把这里这些无辜的人都带坏了。于是这名囚犯就得了自由。我不知道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当那个犯人坐在那里垂着胸不敢看的时候，能不能让你想起一个人，那个税吏，那个在殿中，那个法利赛人，每个人都在这里祷告说，神啊你看我怎么样，那个税吏跑到旁边，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然而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意识到自己是属灵贫穷的人，他就得了自由。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在于我们的眼睛被真理打开了。你知道当你的眼睛被真理打开的时候，你第一个看见的一定是你自己的污秽，一定是你看到你自己的无助。当你承认这个现实的时候，当你承认说，主啊，在你面前我真的是无助的，在你面前我真的是一个属灵贫穷的人，神的能力就会充满我们，使我们经历到释放，得着自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要经历生命中的自由，让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因为虚心是上帝给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第二方面，我来谈虚心的表现。什么样是虚心的表现？虚心的表现就是倒空自己。很简单，我们若想让耶稣的丰盛充满我们，我们若想让耶稣的丰盛充满这个器皿，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把这个倒空了。我们必须先要倒空自己。如果我们里面已经是满满的了，我们就无法继续领受新的东西。所以虚心的表现就是一个愿意不断的倒空自己，持续不断的领受耶稣的充满。那接下来又一个问题是，那么倒空自己又是什么呢？倒空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体现为什么样子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怎么样才叫倒空自己呢？我们一起来看什么是倒空自己在自己生活中的体现。倒空自己就是单单的接受神话语的权柄。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着骄傲，怎么样，他们想要像神一样去分辨善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分辨善恶并非不好，神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明白是非曲直，但问题是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亚当和夏娃被骗了。今天魔鬼最大的武器是什么？魔鬼最大的武器仍旧是谎言和欺骗，而胜过魔鬼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活在真理里。什么是倒空自己？倒空自己就是紧紧地抓住神的启示。我们无条件地相信神关乎我们的启示，我们相信神关乎他与我关系的启示。那个关系是什么？在恩典里无条件接纳。无论今天这个世界怎么告诉你，无论哪个有名的牧师怎么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做到这样，上帝才怜悯你的时候，你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启示出他与你关系的。倒空自己就是相信神关于我人生的启示，相信神关于我的价值体系的启示。无论你今天你所呈现的价值是多么的被你身边的人否定，是多么的说你太老掉牙了，今天是什么年代了，你还有这样的价值体系？倒空自己就是说，无论你们怎么说，无论你把这个东西描述的多么的美丽，如果圣经说它是罪，它就是罪。倒空自己就是相信上帝关于我，关于他跟我的关系，关于我的价值的启示。无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 无论科学告诉我们你什么是猴子变的，无论哲学告诉我们你存在是因为你思想，无论心理学告诉你我们的今天一切幸福是我们心里面的投射，无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无论医学告诉你你已经没有救了，我们都愿意放下，我们单单接受神话语的权柄。无论在这个世界看来怎么被合理化的事情，只要与神的话语的启示的原则是违背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任何考虑和妥协的余地。在教会里牧养的时候，的确要面对很多的挑战，要面对弟兄姐妹实际生活的样式跟圣经所启示出来的那种光景的差距，我要面对，我怎么样？我如果直接指出来，别人就会说啊，柯南牧师一点都不理解我。当我不指出来的时候，我又对不起我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牧者的职分。当今天每个人都说哦，这个没有问题啊，同性恋没有问题，很多教会都已经支持同性恋了。连我们这边法国最大的那个基督教联盟都已经也接受了。那对于我来说，我要面对很多不容易的选择。然而，如果与神的话语的启示是违背的，我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我很喜欢一句撒切尔夫人的话，前两天我看到肖童也在那个微信群里面引发这句话。撒切尔夫人，有人采访撒切尔夫人，你日理万机，你怎么面对这么多的不容易的选择？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话，信仰让选择变得简单，信仰让选择变得简单。也就是说，让神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吧，我们不要再纠结了，神说什么就是什么。这种的倒空自己，单单接受神话语的权柄，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一个极大的祝福。好，第二，倒空自己，倒空自己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倒空自己的表现是什么？倒空自己的表现就是我没有自己的意见，我没有自己的想法，我没有自己的看法，耶稣就是一切。有人说，哇，你这样讲不太消极了？你那基督徒难道都是没有思想的人吗？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没有自己的想法，不是没有思想。基督徒只是没有自己的想法，而是去追求认识上帝的想法，让上帝的想法来充满我们的思想。所以想法和思想是不一样的。今天你的思想里面到底都是被你自己的想法所充满的，是被这个世界的想法所充满的，还是我们的思想是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保罗是一个大学者，保罗写了新约圣经绝大篇幅的圣经，保罗是一个在加马列门下的一个从小被培养起来的文士，他岂是什么都不知道呢？保罗并非什么都不知道，他乃是要凸显说十字架真理的绝对重要性。任何他的学问，任何他的知识，若是与十字架的真理有冲突，他就要把他们丢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吗？我们真的知道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吗？承认自己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而愿意倒空自己，其实就是保罗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过程。我已经把这段经文有列出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倒空自己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当倒空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个不是像亚当和夏娃吃了果子就明亮了，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是看见自己的羞耻。今天我们的眼睛明亮了，是因为我们能够看见神自己，我们能够看见神的真理。我们不是亚当和夏娃的眼睛就明亮了，我们乃是那个走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当耶稣向他们彰显自己，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亮了，他们就认出，哦，这是耶稣。当我们愿意倒空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亮了，我们就明白了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并且能够认同说，神的旨意对我来说是最美善的，是完全的，是令人喜悦的。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并行在他的旨意当中的时候，耶稣的丰盛就能够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这是第二，倒空自己就是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再要让自己的想法充满自己，让神的启示充满我们的思想。第三，倒空自己就是接受神的破碎与建造。上帝，我们都知道上帝创造是怎么创造的，上帝是以他的话语创造诸世界。上帝的创造是一个什么？从无到有的创造。在上帝的创造里面蕴含着一个生命建造的真理。有一个神学家叫做，也是一个哲学家，叫做齐克果，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帝从无中创造万有，从罪人中创造圣徒。啊，如果你懂得读英文的话，也是很棒。God created out of nothing， 上帝从无中创造万有，他从罪人中创造出圣徒。只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一无所有，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认识到在达至神的圣洁，达至神的圣洁上没有自己任何的功劳，就是 I'm nothing， 上帝，我用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圣洁。只有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踏上成圣的道路，迈向活出天国圣命的目标。所以倒空自己就是一个无我的过程，就是一个耶稣所说的舍己的过程，就是耶稣所说的一个放下的过程。你可能说，哇，失去自我那不是很悲哀的事吗？今天社会上都在告诉我们要实现自我的价值，要找到自我的形象，你却说失去自我，那不岂不很悲哀吗？基督教怎么这么，在你口中怎么这么消极啊？是的，我们承认如果没有自我，生命就失去了意义。但是这里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放弃那个在亚当里的自我，以至于我们可以获得在耶稣基督里那个新的自我。当我们变成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变得应有尽有。这里要注意，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什么叫做虚心？就是我认识到我灵里的贫穷，我认识到我的一无所有，我的无助。在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大家，甚至在倒空自己的这件事上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大家你说，哎，你不是让我们倒空自己吗？怎么就说倒空自己？对，我们如果以为我们可以倒空自己，我们还不是一个虚心的人。我们如果以为我们能够倒空自己，我们就还不是一个属灵贫穷的人。我们只是准确地说，倒空自己那只是我的一种态度。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的无助，我愿意倒空我自己。倒空自己其实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神兴起的环境， 是神透过环境来破碎我们的过程。什么叫做倒空自己？倒空自己就是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兴起环境来破碎你的过程，那个叫做倒空自己。是神透过兴起环境啊，把我们这个咖啡豆磨成咖啡粉的过程。所以我这样一讲，那娃娃姐一定明白，因为一定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生命中那天国特质的馨香之气，也是那个天国特质的那种咖啡特有的所蕴含子里面的馨香之气，才能够被释放出来。神曾经对耶利米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天国子民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耶利米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读。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和栽植。神的话语非常的清楚，当他要建立我们的时候，当他要栽植我们的时候，他先要怎么样？拔出、拆毁、毁坏、倾碎、倾覆，这就是一个上帝破碎我们的过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时候我在面对单独的辅导跟你谈话的时候，我很难讲出这种话，因为你说你一点都不体会我的困境，你只知道说这是上帝在破碎我。对，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我不会从这种角度，我只会鼓励你在基督里有盼望，耶稣的恩典够用。但是当我站在这里，我不面对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一定要宣讲神话语的真理，就是上帝要见到我们之前，他一定要拆毁我们，他一定要破碎我们。不经历那个从有到无的破碎，我们就无法经历在基督里从无到有的丰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话语的启示。我不是要一直在这里跟大家讲正能量，基督教的信仰有正能量，但基督教信仰是要把我们带到生命的扎实的根基的里面。不经历从有到无的破碎，就无法经历在基督里从无到有的丰盛。我认识一个非常成功的基督徒商人，他的事业做得非常的大，在当地我不能说他的名字，我一说他的名字，不过你们不认识，但我也不说了。他做一个，反正总之生意做得非常的大，他支持了很多宣教事工，他支持了很多教会的工作，非常成功啊，真的是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如果我们去的话，他会叫来市长来陪我们吃饭，不是陪我了，陪我认识的那个人，陪我的老师，其实是陪李健长老，不是陪我，我只是讲说。然而我们都知道在国内的事情是很，我就不讲了，很复杂啊，你今天这么的荣耀，今天这么样的一个丰盛啊，什么原因我就不讲了，大家也可以不说，也大概知道什么叫做被和谐。总之之后出了各样的事情，他被监狱关了50多天，总之各样各样，最终呢他被他的合伙人扫地出门，用了很小的代价就把他所有的股份收购了，把他扫地出门。他很难过，很长时间没有办法站立起来，所以我的老师李健长老就陪伴他很多，帮助他，鼓励他。有一次我见到他，他跟我说，哎呀，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我要去神学院报考圣乐系。哎，我说为什么你要去报考圣乐系？他说你看，我以前支持很多的事工，但现在我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剩下我在音乐方面还挺有恩赐的，所以我想说我要用音乐去服侍神。我就对他说，弟兄啊，求你原谅我说话很难听，你还没有变成无， 当你觉得你还有东西能够被上帝用的时候，上帝不会用的。只有当我们真的知道我真的变为无了，上帝才会用我们。所以我讲完了后，他眼睛愣在那儿，我也不管了，我讲完了我就走了。所以我们回顾一下，什么是倒空自己？倒空自己就是简单的接受神话语的权柄。什么是倒空自己？倒空自己就是让自己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倒空自己就是接受从神来的破碎和建造。虚心的人不仅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虚心的人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是。虚心的人不仅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更要知道基督的富足；不仅要看到自己的无助，更要看到基督的大能；不仅要感受到自己的无力感，感受到自己的饥渴，更要经历到在基督里的满足。当我们真的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敢。我常常，你如果真的今天如果有一个，如果我当时要奉献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来跟我说，你要做传道啊，上帝要怎么样的修剪你，怎么样的破碎你，怎么样的，那我也不敢。我说是吗？如果那样的话我怎么活啊？啊，什么时候我们就敢了？当我们真的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应有尽有的富足的时候，我们就敢于变为一无所有。当我们真的知道我在基督里那个应有尽有的富足的时候，我就真的敢于一无所有。保罗说，在基督里我们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什么叫做虚心，就是我们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们敢于向自己死，就能经历在基督里的活。我们敢于成为 nothing， 我们就能成为 everything。 我们敢于成为一无所有，我们就能成为应有尽有。我们必须先成为 nobody。 什么是 nobody？ 就是一个被破碎的人，我们才能成为 somebody， 就是一个被神所成全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虚心的人就是对自我彻底否认，却一定不要走到一边啊！大家一定听我讲，如果走到一边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基督里一直的自我定罪，一直的觉得说我不配，我很污秽，我怎么没有。虚心的人是一方面对自我彻底的否认，却对上帝完全信靠的人。虚心的人是对自己感到绝望，却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虚心的人一定是踏着两方面的。当我们对自己绝望的时候，我们才会放弃靠自己的力量的挣扎。我们以为我们胜过我们的坏毛病，我们以为我们胜过我们的毒瘾、烟瘾、酒瘾。如果我们认为我有毅力，我能行的时候，就像上一次我所见到的那个台湾的刘明和牧师，专门做那个晨曦会做那个戒毒事工的，他当时在混黑社会的时候，他就说别人没有毅力，别人从毒品里面走不出来，我可以。结果一开始一尝试毒瘾，陷在里面十年，若不是神的恩典，它是一个神迹，因为它吸的是海洛因。通常从医学的角度，任何海洛因的毒是不可能被戒掉的，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上帝就给他这个印记，让他惊艳到。所以当我们以为行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在那挣扎。当我们真的知道我对自己绝望的时候，我才能够真的放弃 依靠自己的挣扎，对基督有盼望，才能给神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空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原谅我说这句话，有很多的成熟的基督徒说实话对基督没有盼望。你真的以为，你真的认为耶稣可以改变你的家庭吗？你真的认为耶稣可以改变你的夫妻关系吗？你真的认为耶稣可以在你目前的这个困境里面带你走出来吗？你可能，我相信上帝要兴起，要复兴教会，但你却不相信上帝可以复兴我的家庭。虚心的人，一方面对自己绝望，我放弃自己的努力，另外一方面我却不失去盼望，我对基督存盼望，仍然给神在我里面做工的空间。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我们要继续留在自己所建造的那个安全感的堡垒里呢，还是相信神是我们坚固的磐石，他将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成为虚心的人是上帝极大的祝福。当我们感到无助、软弱、窘迫、挫折、绝望的时候，主耶稣要对那些虚心的人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使你们得生命，得丰盛，得滋润，得饱足，得永恒的产业。好，让我们一起，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对我们的主说，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主，我们一起读，我是一个空的器皿，求主的恩典充满我，求主的真理充满我，求主的喜乐充满我，求主的平安充满我，我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在你里面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奉耶稣基督名宣告，这样的祝福，这样的虚心之福要临在神众儿女的生命的当中。